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谢谢您按时收听我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是5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三。节目开始呢之前呢，我注意到电视上有一则消息，这则消息呢我想你可能不在San Jose，因为你在San Jose的话，除非你是在网上听我的节目，San Jose有一个大火，已经被扑灭了，基本上并没有，看样子并没有波及到任何的房屋上的建筑，还是 San Jose 这个地方叫做 Singleton Road 以及 Lock Drive， 好像是在，我不敢说一定正确，我看了一样的，好像是在680的西边吧。那么我这个说法完全是猜测，我不敢说一定正确。事实上 Singleton Road 以及 Lock Drive 在什么地方，我也一时没有时间搞清楚。不过电视上拍了有很多这种特别的报道，在这儿跟您打一声招呼。如果您是在这附近，在那附近的话呢，你也可以打个电话来和我们谈谈你的观察，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那么是现在正在进行之中，这个大火呢已经被扑灭了。那么所烧的呢是很大的一块，好像是有12个、13个 acre 的这一大块草地，就是荒地。那么这个荒地呢，四周都是有房子，但是这个荒地中间呢是被烧成变成焦炭一块。基本上现在的情况，我从电视上的报道呢，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这儿给您打个招呼，可能跟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过这个事情呢，您知道一下总是比较好一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继续昨天的节目中的内容，我想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几天之中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如果有什么其他突发的事件呢，我们当然不可能照着议题继续的探讨下去。我想探讨的就是在台湾和菲律宾的海上喋血事件之后呢，我们所谈到的一个，在这个事情基本上第一阶段过去之后，我们要好好的审视一下，就是中华民国以后这个路要怎么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要重新评估一下。这是也是我在节目中呢也不断呼吁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各方面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呢，有很多的这个文章也出来了，很多的评论也出来了。今天节目中呢，我想就这些文章，就这评论的内容呢，稍微给您做一个介绍。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您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和您的看法。昨天的节目的这个最后的一段时间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在台北的民传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杨开煌杨老师，他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上下两部之中的上半部。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除了再回头跟您介绍第一半部的一部分之外呢，我想也为您介绍第二半部的全部。这篇文章的名字呢，我再一次的跟您重复一遍，是谁是我们的敌人，作者是杨开煌。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做了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同时呢，再一次的提醒您，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八方论坛，我是史东。刚才在广告时间呢，我看到了电视台的这个有关于San Jose的大火的报道呢，出来了一幅地图。虽然地图的时间不出来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看到了，我刚刚说可能是680的东边，还是680的东边，我觉得这句话呢完全是，如果这个地图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如果看的不没错的话呢，我这个说是完全是错误的。看样子是在101公路的西边，就是靠太平洋那边。你可以帮我查查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个他说是 Singleton Road 以及 Lock Road。 Singleton 就是 S-I-N-G-L-E-T-O-N Road，Lock 是 L-O-C-K-E， 后面还有一个 E 字。 对，它地图就出来了，大概只有半秒钟，是101的公路的左边，就是西边，在 San Jose 地区，再有一个这个他们叫做 brush fire， 就是这个草地上的很大一块草地呢，好像有十几个 acre 的这个草地呢，全部被烧焦了。那么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进行的事情。那么昨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跟您谈到了这个这篇文章，就是杨开煌杨老师杨教授他的这篇文章，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他的副标题是面对亚洲新局呢，审视台湾的主体性，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一下台湾的主体性。这篇文章呢，它的第一部分我想很快的跟您这个回顾一下。他第一段他说，毛泽东在革命期间呢，一开始他就提出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呢，在最近菲律宾冷血枪杀我国渔民的事件之后呢，以及越南军舰四度拦截我渔船等事件之后呢，变得非常的突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有效的全力的反击，并且呢借此机会呢来体现我们在南中国海域的这个水域的存在之外呢，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思考。这是杨老师他所说的。他说海军呢，就是中华民国海军不护渔的原因是什么？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都知道呢，类似事件呢之所以一再的发生呢，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根本没有护渔的行动。没有护渔的行动呢，是因为我们的海军呢只有负责台湾海峡和台湾的这个保护行动，我们的海军呢只负责台湾海峡和台湾的保护行动呢，那是因为我们的敌人甚至我们的假想敌一直就是只有一个，在军事上在外交上呢只有一个假想敌，那就是中共。我们一切的作战训练呢，我们的演习教案呢，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中共。除了中共，我们好像都没有别的敌人。我们的军人，我们的海巡人员，我们在这个 这些人呢碰上的大陆的渔船的时候呢，碰上他们就是大陆渔船的违法违规以及越界捕鱼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是非常的快速，非常的准确。但是呢，对于其他国家在临近的海域之中，如果有欺负我们的渔民或者越界捕鱼的行动呢，总是，从来没有听过说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呢有过任何的反制行动，也没有听说过我们的海军有过任何特别的保护我们海疆的行动。1999年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主动以海巡人员代替了住在那边住的海军来退出了太平岛。我想他实际上的情况就是以海巡人员代替了在那边住在太平岛驻军的海军陆战队。这些原因呢，都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敌人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中共。不知道有侵犯我们的实际利人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还有侵犯我们实际利益的敌人，那就是说像菲律宾呢，像越南呢，还有杨老师没有讲到的，我再加一个国家，那就是日本。他说谁是我们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其实美国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利益上的需要呢，我们才是朋友。当然利益的定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利益的定义呢会变的，更不是呢由我们自己来界定的。而我们的政府呢，从抱大腿到亲美的这个政策呢，都是假设什么呢？假设美国是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朋友。但是如果以此次就是这一次菲律宾的执法人员对我国渔民开枪的事件来看呢，美国政府的重非轻台的这种反应呢，既不像是一个公正的国际警察，更不像是我们的朋友。那么其他的邻居也都是事不关己默不作声，反而是美国的议员呢仗义直言，还为我们说了几句公道话。继续杨老师讲下去，他说另外就是大陆媒体强烈的谴责枪杀台湾渔民的野蛮行径，要求菲律宾方面的尽快的彻查，给受害的渔民呢一个清楚的交代。如果菲律宾依然蛮横，这中国大陆呢不论是基于一中框架的需要，或者是亚洲的海域安全呢，都可能对菲律宾进行进一步的局部的经济上的制裁。那么我们的朋友的定义在这个时候也必须要重新思考了，否则我们依然是敌友不清，失去彰显台湾自主的存在的能力。亚洲正在 盘整新的秩序，这是杨老师他的文章继续讲下去。他说亚洲呢正在盘整新的秩序，中国大陆的快速崛起呢，美国高调的再次平衡的政策呢，以及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勃勃的复苏呢，还有韩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还有印度的军备大幅的扩张，其他的国家呢也都跃跃欲试。我们必须将之，就是将这个现象呢视为一个机会，以改变以往反共去中国化建立台湾主权的途径，重新的确立以台湾的利益为导向的一种自主性，来维护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海洋，来保护老百姓的安全。这是昨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为你介绍的这篇文章的内容，杨开煌先生、杨开煌老师、杨开煌教授他的这篇文章，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再继续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为你介绍。杨老师说，在亚洲的新情形之下呢，第一要重新确认我们的战略、战术的层次的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复杂和辩证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社会之中，价值和制度相同或者相似的政治体制之间呢，是可以成为战略性的朋友，反之呢，也可能会成为战略性的敌人。但是在现实的利益和现实的战略上的朋友或者敌人呢，那就不必一定要相关，就是不必一定要有关系，甚至在特定的一些情况之下也可能会相反。主要的标准是不妨碍我们自己的利益，不妨碍我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日本天皇可以率领庞大的经贸团到北京去庆贺建交20年。在2013年的时候，日本也可以把密使呢派到这个朝鲜去协商日本被人绑架的人质事件。这些不顾大局的一些可以视为是单独的行动呢，是在那个时候是发生过的。反过来说，韩国、日本在主岛上呢可以争执不下，日本和俄国在北方四岛可以针锋相对，但是呢，这都不妨碍彼此之间在其他的领域的合作。杨老师继续讲下去，他说，面对未来的亚洲的形势，我们必须要理解，在维护我们实质利益的时候呢，敌人和朋友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不完全一致的这种可能性。战略上的朋友可以增加我们在心理上的自信，但是不一定符合现实的利益。所以在战术上，我们必须要保持择友辨敌，就是选择朋友以及辨别敌人的这种行动的自主权，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维护我们的利益。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体意识也必须要调整为保护我们的制度、价值和我们的领土、领海和主权。我们的敌情意识是谁犯我，谁是敌人。换句话说，谁犯我，谁侵犯我，谁就是我的敌人。所有武装力量的敌情概念呢，所有的教战手册呢，也必须要相应的调整，才能有效的应应未来的变局，才能保护全民的利益。第二点，杨老师说，就是在心态上要逐步的调整目前中美关系下的两岸关系，向亚洲的新格局下的两岸关系移动。长期以来，我们对两岸关系的思考都局限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之下，纵使有日本的因素，有东南亚的因素，也是服从于中美关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要依附在两大的某一方，而我们的利益呢，从来未必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利益，而是依附他人的利益之下的一种利益。换句话说，讲得白一点，杨老师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利益就是中华民国的利益，并不一定是中华民国的利益，而是有时候中华民国的利益呢是被美国的利益所取代。杨老师继续说，加上我们单一的敌情观，就是我们的主体性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常被自己扭曲的主体性。一方面是自愿受虐，就是受虐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神经敏感而自大，结果我们反而深受两面的操控，永远的不正常。杨老师继续讲下去，他说，其实环顾亚洲，我们反而可以正视自己，就是正面的看着自己，重新确认我们的身份，从经济表现到政治制度，到社会上的活力以及文化的创造力，我们根本不用自卑，当然也不必要自傲。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我们离不开亚洲的身份认同，也必须要以亚洲出发。那么我们在亚洲面临重整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考如何的体现自己的存在，为了生存，为了现行国际法的保护之下呢，我们建构自己主体性的指导思想呢，应该是 不惹事，但是呢也不怕事。接着夏雨阳老师说第三点，他说充实一中框架下的两岸国际共存，两岸关系从2008年以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呢，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奠定了两岸和平的契机。然而呢，我们也发现在亚洲地区相关的国家之中呢，也都毫不犹豫的在利用九二共识这件事情的间隙呢，来继续的挑拨两岸之间的关系，来制造两岸之间的新矛盾，以便他们能够从中得利。我们和日本的渔业协议，我方竟然允许日本在钓鱼岛经济海域负责驱赶大陆的渔船，到菲律宾政府借了一中原则拒绝官方的致歉赔偿，站在他们的立场，就是站在菲律宾的立场呢，准确的利用对手的内在矛盾呢，来增加自己的利益，来增加菲律宾自己的利益呢，这是外交的本质。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九二共识呢，并不能自动的解决我们的国际存在。为了因应亚洲的新局，两岸呢必须要在国际社会之中尽快地寻找出一个一中框架下的共同存在的方式，一个在一中框架下共同存在的方式，这是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步。杨老师继续讲下去，他说两岸之间一旦有了这样稳定的安排，就可以不受其他国家在两岸问题上的利用和讹诈，同时呢，也减少我们在区域存在的成本和风险。所以两岸的政治对话呢，应该以这件事情为主要的诉求，寻找可行之策，就是可行的策略，以便我们透过两岸之间的对等来展现我们在亚洲的主体性。杨老师这篇文章就这么结束了，他的思想，他的逻辑性很强。那么是不是您在我这个有些断断续续的文词的介绍之中，你是不是完全听懂？我不敢说，但是我相信大意，我相信你了解杨开煌杨老师呢，他基本上也是要重新思考，尤其透过了这次中华民国和菲律宾的这个鱼米之这个海上喋血的事件之后呢，菲律宾对中华民国的态度，以及美国对整个事情的非常明显偏袒菲律宾的这种反应，我们真的要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审慎的思考，中华民国在两岸之间，在国际之间，以及中华民国自己以后中华民国这个路要怎么走，我们的身份要怎么取得，我们的态度是不是需要调整。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话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可以一起聊聊，一起谈谈。那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对于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归纳。我觉得有几方面来说，第一关有关于这个中华民国的自尊和中华民国的尊严。当然我们知道，只有自己争口气呢，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敬。而且我们也知道，尊严呢是争取来的，是自己努力打拼来的，而不是靠别人施舍来的。第二个就是有关于中华民国目前的处境和中华民国前途的问题。我回应这个杨老师刚才的那个文章的内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要重新的评估，我们必须要再次的重新的出发。我在节目中也用了一个比喻，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计划 business plan， 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再写过一次。还有美国的不可靠，日本的不可信，菲律宾的不可理喻，这是我们经验过的。以后透过这些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出发呢，我觉得对于这些事情呢，都会有一些新的办法。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理解到，美国为了菲律宾这种国家，都可以出卖中华民国的利益。如果美国碰上了日本，或者碰上了中国大陆，如果美国的利益和那个时候和中华民国的利益有冲突的话，他会不会出卖中华民国？我觉得这个答案呢是非常明显的，非常肯定的。另外有关于两岸关系的前景，我觉得两岸关系之间的问题呢，必须要尽快的解决。刚才杨老师在这个文章之中也提到了，他提的比我更具体。我们要更主动，我觉得中华民国或者台湾要更主动、更积极、更前瞻、更大胆的去影响大陆。我觉得台湾还有很多的力量可以贡献给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的明天美好的前景呢，尽一份力量。 甚至如果中国大陆要改革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台湾呢也可以投入中国大陆的改革的这种良性竞争方面的这些过程和这些意见。中国大陆的平潭实验区基本上被马英九政府呢否决了。我在节目中也提过一个类似的想法，就是台湾呢基本上可以从一个中华民族大局的角度来看呢，可以变成中华民族的一个政治实验区。提起政治实验区呢，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这个消息呢有一些文章在中共的这个官方的或者是中央性质的这个官方的报纸或杂志中呢出来说，中国呢是不宜就是不适宜实行宪政。这个话题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中华民国或者在台湾呢也都可以加入讨论，把台湾的经验，把台湾的不管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呢都可以贡献给中国大陆做个参考。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是不是同意。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
哎，你好，苏先生。
关于这么多天啊，其实我一个蛮大的感觉的，就是我觉得马英九先生应当要真的是明白现在的究竟是谁。
现在是
什么？因为如果你从
对不起，苏先生，你刚那个话断掉了，刚那个电话断了，您把你再讲一遍，你说的现在的什么？
我说他现在的面对的敌人是谁？
哦 ，OK。嗯哼，
对，因为呢，为什么呢？如果你从整个中华民族的结合来讲的话，
嗯哼，
我不觉得他现在还怕共产党会，就是会那个吃了台湾以后所有的人的财产啊，什么好像从前那种极端的那个共产党已经是没有的了。
嗯哼，
只是说现在的中国政权他需要改，他。就是有那个决心去改，但是那个速度有多快，而且呢有多彻底而已，并不是他不想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看那个美国这么偏袒那个菲律宾，你就知道你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其实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要放弃那个从前二战以后那种思维。
嗯，
因为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可能投了你以后把你的财产全部没收，已经不是那个样子的。
嗯，
但是他还是很担心的。但是你这一次的菲律宾的事件，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岛的民意，
嗯，
究竟是向什么方向？就是民进党也不敢逆那个民意说，哎，我们把还是不要什么什么，还是要放弃自己，已经不敢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他民意。你就已经告诉你要怎么样做。但我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不知道连接先生会不会再出来选总统，可能他会比较推动那个两岸就是和平发展，可能会比较做出那个比较大的贡献，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说，马英九先生应该要看得到这一点，
嗯，
谁是你的敌人你一定要看得清楚，
嗯哼，
不然的话你整个台湾的前途已经是，当然迟早一天可能会统一，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吃这么多的苦头才统一呢？
对，
还走在一起，结合一起，你不要，不一定是人家捅你啊，你也可能会改变人家嘛，对不对？
对，
但是他的思维绝对要考虑考虑。OK，哎，拜拜，
谢谢谢谢苏先生。各位朋友，我们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八卦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空运电话是925-385-0368。由这个中华民国和菲律宾的海上喋血事件的事情出来之后，到美国非常明显的是偏袒菲律宾这方面的这个现象之后呢，到谈到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审视 中华民国以后的方向怎么走，中华民国以后如何的去面对我们的未来，中华民国以后的敌人是谁，以后的朋友是谁，我们的观念是不是需要调整。然后再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就是奥巴马和习近平要见面了。原来估计到九月的时候才见面的，因为习近平呢他访问这个中南美洲呢，那么美国方面知道这个习近平的行程之后呢，就积极的主动的和中国方面联系，希望习近平呢在中南美洲的时候回头的时候能够到美国和奥巴马总统碰个头。碰头的地点呢就是在我们加州，南加州，在 Sunnyland 这个地方。那么媒体有一个媒体，我忘记哪一个媒体的，对这次这个碰头呢形容的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传神，也非常的有意思。他把它形容成这是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不打领带的聚会，就是不打领带的碰头。不打领带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不打领带就表示说条条框框都暂时把它抛在外面，不打领带就表示说我们私下两个人好好的以哥俩好的这种目的为是和奥巴马会晤呢。美国方面对这次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决定的解读呢，认为只是习近平，就是他和他两位的前任相比，就是习近平两位的前任的中国领袖相比呢，是更显得更加的自信了，也更加的沉稳了，也更加的务实了。那么看中两国领导人在非正式的气氛之下呢，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的机会，这是这个美国方面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另外，中国的官方呢也表示，他说美国方面得知的这个习近平呢，对中国在中国啊、不是对，就不是中国，就习近平啊对这个中美洲三个国家的访问之后的消息之后呢，便非常积极的主动的联络中国的外交部。那么希望呢能够安排习近平以做客的方式呢到美国、当然是以做客的方式了，总不会是做主人的方式吧，对不对？当然是做客的方式到美国和奥巴马进行峰会。另外，明报有两篇评论，我准备在节目中为您介绍。这一篇呢基本上讲到的是美国呢在台协会的这个前主席，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Bush， 他的中文名字叫普瑞泽呢，我想这个名字你一定不陌生。他说呢，他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在加州会晤呢私人关系。他指出呢，通过在加州的会晤呢，两个人可以畅谈各自在国内议题之中的挑战和未来的愿景，以及两国在国际体系之中所扮的角色。另外，这个华府智库战略国际中心，就是 CSIS 的一位专家，他的名字我想你也熟悉，叫做葛莱仪，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Bonnie Glaser。 他说如果希望为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构建坚实的基础呢，来管控分歧并且要寻求合作的话呢，那必须要来自双方最高的高层开始。因为这个格莱伊女士说呢，她说中美关系的管理呢是从上而下的，而不是从下而上的。那么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钓鱼岛的争端呢，在开始剑拔弩张的时候呢，格莱伊说她自己曾经呼吁奥巴马要尽早会晤习近平。那么另外呢，第二篇文章呢就是明报对这事情的一些评论。那么也谈到了今天我们节目中谈到的主题，就是中华民国自己以后面对的这个未来要以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什么样子的意识形态，什么样子的思维去面对，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先做了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为你介绍这篇文章。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这篇明报的文章呢，它的名字叫做，它的这个标题是台湾已被边缘化，端不上习奥，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谈的桌面。这篇文章这么说的，他说，当菲律宾枪杀台湾渔民导致双方的冲突的时候呢，一向亲美的马英九政府呢，却没有得到美国的公正的评判。面对美国对菲律宾的偏袒，马英九政府呢是无言以对。在这个时候呢，与此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大陆外交部在21号这天宣布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于6月7号到8号两天在美国加州呢会晤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有学者建议说，习近平在和奥巴马会谈的时候呢，应该讨论有关于两岸政治对话的议题。那么，这件事情呢，有分析人士认为说，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需要和中国配合的地方呢，也就越来越多。曾经困扰中美关系的台湾问题呢，在当前的局面之下呢，已经不再是像从前那么重要。故此，就是因此呢，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见的时候呢，会就台湾问题直接探讨的可能性呢，是不会很大的。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呢，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这个局面之下呢，在两岸上获得丰厚利益的马英九更应该早做准备了。特别是这次台菲冲突之后呢，马英九那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心态应该要改变了。这篇文章不短，我跳过去很多。明报这篇文章继续在讲，他说马英九这种坚持两岸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这三个原则呢，拒绝两岸政治对话的表态呢，除了是顾忌岛内绿营的抨击之外呢，更多是担心美国对他和北京之间政治对话上的交往。对于美国，台湾一向视之为是一个保护者，台湾对这种对美国的依赖呢，基本上是源自于对大陆军事实力的恐惧，因此台湾对美国军械的要求，就是美购买美国军械的要求是多多益善，永无止境。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马英九政府呢，唯有紧抱美国的大腿，积极推行亲美政策。而这个从马英九任命分量最重的大亲信金普松先生来担任驻美代表，并且强调台美关系需要秉承低调、务实、零意外的原则，就可以看出来。而马英九政府在这次处理菲律宾的冲突之中呢，首先也就是优先向美国提出了反制措施的这个报告，也表明了对美国的言听计从。不过从美国在处理这件事情之中呢，对菲律宾的偏袒的举动可以看出来，马英九政府所奉行的这个亲美政策呢，并没有给台湾带来一些切实上的好处。因此呢，分析人士认为说，两岸是同根同祖，对台湾而言呢，大陆是慈母一般的存在，马英九呢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下自己的政策了。须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两段话不见得完全同意，有点肉麻，但是基本上呢，文章是这么说的。那么接着下来，这篇文章继续说分析认为，台湾在两岸交往的过程中呢，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利益之后呢，马英九政府应该仔细的考量当前亲美的政策，仔细的思量当前亲美的政策，而他在两岸政治对话上的抗拒的态度呢，也必须要有所变化才为上策。毕竟呢，从当前世界的局势来讲呢，随着中国实力不断的增强，他说话的分量就更是难以忽视了。特别是当前美国需要中国帮助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那么从这次美国急切的邀请习近平访美呢，就可见一斑。再跳过去几段，他说对此马英九似乎也有所感应，因此他在21号这天接受的时候，他表示，他说对于两岸的议题呢，未来必须要办的是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两岸的交流不再局限于经贸文化，而是扩大再包括了环保等议题。第二点，马英九说，就是说设立这个互相设立办事处的机构，以就地解决相关的问题。第三点嘛，也就是说，就是修正两岸关系条例。我要插一句，修正两岸关系条例到底修正哪些关系条例，它的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还是会观察，有待观察。所以说光是说提出修正两岸这关系条例呢，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但这个方向到底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继续这篇文章讲下去，他说马英九表示，他说两岸民众都属于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 享有共同的血缘，享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要让民族幸福，要让民众幸福，两岸呢必须要和平的发展，不能够再兵戎相见。两岸当局应该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老百姓呢，人民呢才会有幸福。从马英九的此番的表态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报》的这个文章，他说从马英九这次的表态的这个过内容之中可以看出，他说对于两岸的交流呢，他还是支持的。虽然对于中共的目前推的这个政治对话呢，他还没有松口，但是也并未再表示拒绝，就是他也并没有再一次的表示拒绝。而他所看重的是两岸之间的互助机构和修订两岸之间的关系条例，其实都是在为两岸政治对话开创条件，为两岸政治谈判奠定基础。就此，《明报》的这篇文章说，就此呢，分析认为马英九完全可以从中美博弈之中取得好处。当他突破两岸政治对话上的僵局之后呢，可以相信他一定会为台湾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明天。明报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台湾已经被边缘化，端不上习近平和奥巴马的会谈的桌面。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那么我们再做了广告，我们这边的call in电话是925385038 925385038，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8，这位朋友谢谢您久等，贵姓？
你好，我姓黄。
哎，黄女士你好。
哎，你好。我是想说这一次看样子这一次菲律宾上我们这个渔船的事情啊，可能渐渐的就会不了了之了，
淡化了。
那但是呢，我想这次会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好像大家已经看到一些问题是在变了，是在改变，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要面对所有的国际情势。那就像说，我这样讲好了，礼拜一有一位吴先生，他每次都会很着急的打电话到你的节目说，不要被中共的统战，被他们骗了，这是他们老一辈的想法。那我是想要在这边回应，就是说，我想台湾这一次这件事情有七成的民众都会认为应该要跟大陆方面联合起来，在南海要护渔那所以说，我想老一辈的人他们要了解，台湾现在下面长大的新生的一辈呢，对于中共的看法呢，其实是非常理智的。那我想所有台湾的人一定会要在一个情况之下才会赞成要跟中国是走统一。那就是那天的老先生有说，就是说大陆要民主，不能够一党专政，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是在等着大陆呢，有一天呢，他们有真正的自由的选举，真正的民主。然后呢，第二点呢，也是我觉得是台湾人大部分在等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的贪官污吏不能够这么样的严重。如果他们的经济虽然发展得很强，可是他们事实上他们的整个经济成长大家是看不清楚的话，那其实我想两岸要统一也不太可能。因为我想到时候台湾要跟大陆合还是要经过公投，现在来看还是要经过公投。那如果说像大陆他们那种贪污还有那种商人做生意的这种黑暗那没有办法到一个合理的解决的程度的话， 这些都是蛮难。我也知道很多人都很也是为了台湾好，都希望说台湾现在要看清楚，要尽量的跟大陆接触。但是我想还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时间，需要两方面一步一步的成长。那我想，中国那边他们也是，我想他们的领导人也是一样，他们也是觉得他们可以等，大家都在等，就是等着，大家都渐渐的更成熟。
嗯哼。
那像这一次，习近平也讲了，我想他是比较冷静，的看待整件事情，就是现在中国以追求经济成长，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中国的 GDP， 在2020年的时候要翻一倍。那些都不是随便去引发事端都达到的，所以呢大家都要冷静。那这一次像上次我们六条这个海巡跟海军的军舰在这个南海上的时候，其实远远的有看到一艘军舰，但是你看那艘军舰你看清楚了就会知道它不是菲律宾的军舰，它也不是中国的军舰，它是美国的军舰。
对，
所以是啊，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些都是暗示的，就是说让我们看清楚，说我们是很生气，但是呢我们还得顾到事实。美国也现在要军售，就是帮助菲律宾买两艘意大利的军舰，这些都是一些事实。所以我想以后我们台湾呢也是自己本身呢要做好真正保护渔民，真正维护我们的海上的利益，还有我们的主权，然后一步一步吧，去平衡美国和中国，这两边的大势力，然后防范越南、日本，
对，
菲律宾，你
可够忙的，够忙的，
很忙，所以马英九很辛苦。其实我觉得大体上来讲，他其实是不错的，你知道，总比2007年的时候陈水扁。他那时候当然他自己那个时候已经被红三军这个声讨的已经没办法了，然后呢对外因为他们民进党的立场就是不能跟中国太接近，所以呢他们只能听美国的，那美国一定是无声无息的最好把事情压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有很多地方要改进，但是我觉得马英九应该算是做得不错。
OK， 好，谢谢，谢谢你黄女士。
哪里？
黄女士讲了不少，我想这个和节目中的基本上的原则也是相符的。我曾经在节目中呢说过几句气话，就是这个因为谈到了中华民国在美国的购买军备方面的事情，以及这个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基本上美国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来作为第一个这个出发点的考量呢，对不对？只有中华民国好像是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出发点的考量。但是这是题外话的，我那个时候讲的就是说军备这个事情，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必须要想清楚，到底我们是不是还一定要向美国买军备？如果我们不买军备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基本上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如果台湾不宣布独立的话，中国大陆是不会对台湾动武的。因为从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如果在一个师出无名的情况下对台湾动武的话呢，它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它的成本太大了，它的结果倒并不是说它可以把台湾拿下来，或者不可以把台湾拿下来，或者拿下来过程怎么样。它的问题是在台湾，如果它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台湾拿下来的话，它以后的问题怎么处理，怎么面对，如何面对国际上对它的声讨，这就是师出有名和师出无名之间的分别。师出有名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呢，就是台湾宣布独立。那如果台湾不宣布独立的话，我觉得两岸之间进一步的利用自己的长处，双方的长处来互相的共同的努力，把中华民族的明天建立得更好。我觉得在台湾的立场呢，不应该去处处的去躲着去防着，我觉得更应该积极的主动的去促成中国大陆在各方面的改革和各方面的改进。譬如说马英九先生他这个对于大陆所提出来的平潭实业区的这个构想和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否决了。当然大陆的这个出发点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借用台湾的这个经验呢来实施一个平潭实业区，就是借用台湾在经济上的这个经验和成果， 把平潭实验区呢把它基本上就交给台湾来管理来做，我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马英九把这个事情呢否决了，可能和美国呢又是有点关系。我觉得从大的来讲呢，这个中华民国呢真的是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整个一个大中华的环境之中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上的实验区，我觉得这构想呢是也是应该可以达成的。各位这位朋友，我们时间不够了，请快说。
啊，就是我觉得你讲得很对，就是我也没有听到大陆现在提出统一作为这个条件来保护那个台湾移民，所以呢应该是积极性一点，来到大家靠拢一点，保护自己的疆土。
嗯哼，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喂，我是 Steven。
哎 ，Steven， 好，请讲，快讲。
我觉得好像这个菲律宾的事情好像差不多告一段落了，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无论是大陆和台湾哈，老是这个移民受人家欺负，不来一两次以牙还牙的话，恐怕不能震慑。
嗯，
以后还会有麻烦出现，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讲到一个统一的问题，我总是在想，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师出无名总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哎，对，
再说这个台湾也是个对大陆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来说，也是个烫山芋。它也不好拿在手里。
对，
这个保持现状是对两岸来说是最明智的。
对，
就像刚才那位黄女士说的。等到他们等到大陆民主了，这个法治化了，然后再来谈统一，这个也可以，为时不晚。
对，
是实际上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和走向。
好，谢谢你，谢谢，我们时间到了，谢谢，非常谢谢各位朋友，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